兄姐妹，主日平安。
很高兴再次可以在这里见到大家啊，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好，我们先来看今天的要理问答哈，在海德堡要理问答第53问啊，我来读问的部分，然后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啊。论到圣灵，你相信什么呢？第一。我相信圣灵与圣父和圣子同为永活的真神。第二，上帝将圣灵赐给我，他透过我的真信心，使我在基督和他一切的恩惠上有份。他安慰我，并将灵与我同在。好，弟兄姐妹，这个问题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关于圣灵的话啊，那我们要相信圣灵哪一些事情？要利弗达告诉过我们，谁是圣父，谁是圣子啊？这次告诉我们谁是圣灵。我们跟犹太教很不同的地方是，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犹太教的上帝哦，他不是三一的上帝。在犹太教的观念当中，耶稣他不是神。信耶稣的人，在犹太教看来是拜偶像。但是我们基督教，我们相信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这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因为上帝的位格对我们来讲，圣父、圣子、圣灵，圣灵还有圣子。这除了圣父以外，另外两个位格在我们的救恩当中是非常宝贵的。如果没有圣子的功救赎啊，我们是不能够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我们不能够在上帝面前，在他的眼中被他接纳。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凭我们的好行为被上帝接纳，除非是圣子基督。那圣灵呢？圣灵是把基督救赎所完成的工作施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三一的上帝对我们的救恩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里看到说，这里第一点告诉我们说，我相信圣灵与圣父和圣子同为永活的真神。所以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安慰。一个信靠主耶稣的人啊，你心里面有谁呢？啊，有圣灵在你的心里面，那这位圣灵他是永活的真神。第二，上帝将圣灵赐给我们，对我们来讲有哪些的福分呢？他使我在基督和他一切的恩惠上有份。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特别讲到哈，圣灵做了什么事情？圣灵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基督他完成了救恩以后，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他所拥有的一切的属灵的福分，都跟我们有份，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儿女意味着什么呢？啊，圣经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表明这个儿子他有权柄，可以做什么呢？可以。继承产业，上帝在基督里面所成就的一切的祝福，因着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继承和领受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一切的福分。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复活的生命当中给我们的义，还有他复活给我们新的生命，那这些都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宝贵的，而且是我们可以领受的，并且我们在肉身死亡以后，我们会复活，我们身体会复活，与我们的灵魂结合。他说，并永远与我同在。弟兄姐妹，那圣灵，好，你有新的认识吗？那你看到圣灵，你有没有知道他在救恩的工作里面啊，对你的重要？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向你感恩，你帮助我们看见，我们不单单有耶稣基督， 我们更是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救恩的事情上是至关重要的。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认识你圣灵的工作，也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可以知道上帝你与我们同在的方式是透过圣灵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每时每刻，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心里想什么，圣灵你都会鉴察。求你保守我们，求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来工作。当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活泼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里面也是活泼的。我们会对罪敏锐，我们会渴慕你的圣洁，我们会爱你，我们会爱基督，我们会高举基督，我们会顺服你的教导，我们会爱弟兄姐妹，我们会爱教会，我们会爱我们的丈夫，爱我们的妻子，会爱我们的儿女，我们会爱你的公义的律法，我们会在这个世界上按照我们的良心，在各个方面我们为你来做见证。主，你帮助我们，你继续带领我们今天上午的崇拜，你的圣灵也在这个时刻继续对我们的心来说话。我们把这一切都仰望在你面前，也特别在我们的会众当中有软弱的肢体，我们也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也相信你使我们每一个爱你的人，我们生命中发生任何的一件事情对我们都是有益的，给我们耐心，使我们盼望你。主啊，我们祈求你来安慰每一位有疾病有软弱的弟兄姐妹，你来看顾为我们你的身体的软弱不能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主啊，你也与他们同在，他们仍然可以听到你的话语，他们仍然有你的安慰。我们向你感恩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在诗篇第122篇。好，上一次和弟兄姐妹分享了诗篇第121篇。那诗篇第121篇是什么呢？是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人敬拜的中心。每年三次，上帝的百姓各个支派，我们说十个支，从耶路撒冷不同的地方到耶路撒冷，从以色列不同的地方到耶路撒冷来敬拜。诗篇122篇告诉我们，这一群以色列人从不同的支派，他们上到耶路撒冷，已经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们此刻已经到了耶路撒冷的城门口。然后我们看到，这是这首诗篇的背景啊。如果我们读和合本的话，如果就纸质版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有个小标题。小标题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这首诗篇是谁写的？是大卫写的，是大卫的诗篇。所以我们看到这首诗篇是一位君王的诗篇，是君王的讲话，是君王的祷告，是君王的吩咐，也是君王的命令。那诗篇的122篇第一节怎么说？人对我说，那很明显啊，这个我是谁？这个我是大卫啊。那人对他说什么呢？对他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啊。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已经到哪里？到了耶路撒冷的城门口。那这个城门口不是他们的终点啊，我们好比是我们礼拜天一样啊，我们的目标不是这个教堂的门口，对不对？我们不是到了教堂的门口我们就坐在那里啊，不是，我们是要进去。那城门口不是他们的终点，他们要去哪里？耶和华的殿。当大卫听到以色列人对他说，那这个人是个复数啊，因为里面是个复数，是一群人到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大卫就欢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什么呢？大卫他因为什么事情感到欢喜？因为人到哪里去？到耶和华的殿，他感到欢喜。我们再看到圣经的第五节， 还有第四节说，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到耶路撒冷，他们不单单是到圣殿哦，他们而且是怎么样来称赞耶和华的名？大卫他为这件事情感到什么？感到喜乐，感到欢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大卫是位君王，耶稣基督是君王。我们看到每首诗篇，从旧约到新约都指向耶稣基督，每一首的诗篇也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唱的诗篇，每一首的诗篇也是指着耶稣基督所写的，在他的身上所应验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人对我说，我就欢喜。这个欢喜也是谁的心？也是耶稣的心。弟兄姐妹，耶稣希望我们什么？他喜欢我们什么？他会为哪一些事情感到喜乐？他会为我们好到耶和华的殿，到神的面前喜乐。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反思哈。我们想一想，我们来到教堂，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我们是因为一个朋友在这边，还是因为我有些服侍在这边，还是因为说我来这来礼拜天啊？因为我从小就来教会啊，所以我不来，我觉得很奇怪啊。你是在履行一种宗教的仪式，还是说是你与上帝的关系，还是你与上帝一个相交的关系？大卫看到这群以色列人，他们到耶和华的殿里面去。这意味着什么？耶和华的殿是非常的重要的。当人看到他们来到殿中的时候，他们是认识到他们的生命中有个需要，这个需要只有耶和华的殿才能够被解决的。这个需要在耶和华的殿以外是不能够被解决的。我们看到整个，如果你读先知书啊，特别是读小先知书，我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不太读小先知书啊。你读旧约的时候，读到摩西五经还不错啊，然后读历史书还可以啊，读到智慧文学，到诗篇啊，甚至是到了先知书啊，差不多我们就大概这个计划就这一年计划就失败了。那如果我们仔细读小先知书，你会发现小先知书小先知们他告诉我们，耶和华的殿是非常的重要，特别是撒迦利亚书哈，撒迦利亚书是一卷非常有意思的书。他把神的殿和君王的职分哦非常清楚的写明出来，甚至到了哈该书，哈该书也告诉我们这个殿的作用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在这首诗篇里面，我们也会继续看到哦神的殿。上帝把他的殿设立在耶路撒冷，对每一个以色列人是非常的宝贵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耶路撒冷的殿里面做什么事情呢？啊，每年3次到耶路撒冷是献祭，对吗？是献祭。那这个献祭是通过一个活化的方式，啊，一个活生生的方式，一个画面的方式，告诉我们什么是福音。我们看到，在以色列只有到圣殿的时候啊，祭司才能够在那里干嘛呢？才能在那里献祭，只有在会幕那里、至圣所那里啊，祭司才能够献祭。所以，我们看到对以色列人来讲很重要。他们过去4个月，我们一年3次，平均4个月来一次到耶路撒冷。他们这4个月会不会有失败？这4个月会不会有夫妻吵架？会不会有别的犯罪的事情？会不会有跟人的冲突？会不会有得罪弟兄姐妹？会不会有伤害到自己的孩子？会不会有伤害到自己的父母？那这些罪的重担怎么解决？他们是不是会有很多的地方 得罪他们的上帝。所以耶路撒冷的献祭是给以色列人提供一个活泼的方式，他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告诉他们上帝可以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相信这个献祭的体系是有效的吗？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些人，以色列人，他们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会牵着牛，牵着一些祭物到祭司面前，他们一年几次不多的时候，可以亲自把手放在羊的身上，祭司为他们祷告，有血洒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可以经历到他们的罪可以被饶恕。所以圣殿是什么？圣殿是人与上帝关系可以恢复，人可以进到上帝圣洁的宝座的面前毫无惧怕，可以与这位永活圣洁的上帝有团契相交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大卫说，我就欢喜，他看到他的百姓，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人对我说，人对君王说，是这弟兄姐妹他们的主动。他们看见他们生命中只有圣殿能够解决他们生命中最大的挣扎。大卫为此而感到欢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样可以进到神的面前？当我们进到神面前的时候，这是我们与上帝关系恢复的时候，这是我们人被造的最终的目的。好，如果我们还记得西敏的要理问答，小要理问答、大小要理问答都一样，人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呢？是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好，有一牧师叫约翰派伯 John Piper， 他对这个问题有个不同的一个表达方式。他说，人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呢？是以上帝作为我们快乐的时候，上帝就得着他的荣耀。弟兄姐妹，所以人被造的目的是为了敬拜神，是为了与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当你这个关系失去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就会拦阻我们。好，当我们没有办法进到上帝面前与他一同相交，那这样的生命是枯干的。弟兄姐妹，你会用很多别的方式来填补，用很多你的工作，你会用你的关系、家庭的孩子，这一切的一切，你会把这些东西当做你最重要的满足。这是我们常常会犯的毛病，甚至是我们的侍奉，我们甚至会把我们的服事取代我们的神。我们在服事中找到我们的满足跟喜乐，而不是上帝他自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大卫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喜乐吗？我们的喜乐在什么地方？我们再看到大卫，他不只是说人他们自己找到耶和华的殿，明白上帝殿对他们的重要，他们也看到这个是对每一个以色列人，看到他们的同胞。如果你关心你的弟兄姐妹，你也是渴望他们也一样能够有这样的正确的选择。好，我们再看到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二节说，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好，我们看到诗篇第121篇是以色列人从不同的地方，是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他们现在经过了这个漫长的从不同的地方到耶路撒冷登山的这一个经历以后，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城的门口，他们看见了什么呢？他们看见耶路撒冷怎么样被建造如同整齐的一座城。如果我们有机会看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没有去过耶路撒冷，我也没有去过。 啊，但是我有时候会看看那个谷歌地图哈，谷歌地图你可以打开看的，还是你可以看到耶路撒冷的建造还是蛮漂亮的。啊，它虽然是一个山哈，山城，但是它的建造的话，它是层跟层的这种的这个错落有致哦，还是很漂亮的。你可以看到什么呢？当以色列人从不同的支派、不同的地方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到了城门口，啊，他们被震撼到。他被震撼到，他说：“联络整齐的一座城。”那“城”这个概念在圣经里面有时候哈不是一个好的概念，对吗？啊，第一个人建成的是谁呢？哦，是该隐。啊，他建成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保护自己，对不对？要逃避耶和华的面。啊，他建成的目的，建造一个城市，是要建造他的国度。啊，所以他是为了他通过他自己的方法来造一座城，来保护他自己。但是我们看到城也并不是一个不好的概念啊，因为在新天新地里面是什么？有新耶路撒冷城，对不对？所以这个城是上帝他要保护我们，所以城的概念本身是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用来建造我们自己的一个领域的话，哈。通过我们自己的方法，啊，这是不讨神喜悦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城是上帝他自己要成为我们的神，啊，成为我们的城。所以耶路撒冷城，它是对天上的城的一个预表。好，我们看到这些弟兄姐妹从不同的地方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看到这座城是一座合一的城，它的建造是非常的整齐的。好，如果我们早上我们来了教会，发现啊，教会大概没有房顶啊，只有座位啊，没有麦克风啊，觉得很破烂啊，发现这里被烧了，那个砖头其实这里宽那里宽，发现你愿意来这里教会吗？你觉得很奇怪，对不对？如果一个教会也是一样，耶路撒冷城被建造得非常的整齐，我们后面会看到为什么？因为有君王。在这座城里面，所以耶路撒冷城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他们的教会。有位解经家哈叫Derek 啊，他说耶路撒冷对于以色列人而言，就好比是教会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被耶路撒冷吸引。我们看到他被他外在的这个文化建筑会震撼。当然，我们知道更重要的不是这个外在，我们后面会看到是一个内在的。上帝与以色列的约，有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在那里。所以弟兄姐妹要问。以色列人，他们到耶路撒冷城，他们被耶路撒冷城所吸引，他们在耶路撒冷城来敬拜。那我们今天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进到神的殿呢？我们看到几个方面，我们看到如果教会如果是不合一的话，你会愿意来到教会吗？有一些人啊，有一些学者，他们有一些的统计啊，一些观察，他说，当一个教会刚刚经历了分裂以后，有些弟兄姐妹离开了以后，啊，你再来到这个教会参加敬拜，你感受不到一种敬拜的活泼，你感受不到敬拜的活泼，所以弟兄姐妹合一，对，用对。福音的见证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可以说，这个耶路撒冷城是全以色列人哦，每年一次、每年三次来聚集的地方。这是一座合一的城，合一的教会。我们可以说是当时以色列最大的教会啊，是个 mega church，是以色列人每年全以色列人来聚集的地方。啊，我们可以说是最大的改革宗长老会啊。的特会，我们说是在耶路撒冷城，每年三次。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 对今天的教会弟兄姐妹可以进到神的殿。旧约的以色列是看到献祭，而我们今天是在教会里面听到耶稣基督被宣讲的时候。当一个教会，当耶稣基督被高举、被宣讲的时候，我们是进到神的殿当中，我们是看见神的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我们在我们崇拜，在你的教会生活里面，你有没有常常看见基督的工作？你有没有常常看见基督他是谁？他的身份？这对我们来讲很重要。马丁路德在他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当一个，他说好。”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是教会，我们的圣殿是基督。当基督被宣讲的时候，当圣礼被正确施行的时候，神就在那里，那里就是我们的殿，我们的会幕，我们的基路伯，我们的施恩座。”上帝用他的道，透过他的道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可以经历到我们的主？我们要常常在他的话语里面，在基督的工作里面，我们看见他是谁，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再次来思想，当以色列人说第四节说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产例来称赞耶和华的名，我们看到在称赞耶和华的名是什么呢？当以色列人在称赞耶和华名的时候，就是在称赞耶和华他自己。那这个敬拜的方式是什么呢？是按以色列的产例，也就是说这个敬拜它不是按我们的方式 ，OK， 敬拜上帝，他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敬拜上帝不是按照我们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按照上帝他的话语的规范来敬拜他。那第五节告诉我们一个原因，很重要的原因，说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大卫为什么会为因为以色列人到耶路撒冷，然后到耶和华的殿去敬拜的时候，他感到喜乐。在那里有审判的宝座在那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审判这个词，在整个的希伯来圣经里面，它出现了有400多次，大概有440多次。那这个审判Mishpat， 那这个词呢，它在整本圣经里面，从摩西五经出现的次数，还有在诗篇和智慧文学，还有在历史书里面，还有在先知书里面，在整个旧约的圣经里面，都是出现的次数都非常的均衡。也就是说，整个旧约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他是一位有审判的神。对，这是好，这是正确的诗篇好，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耶路撒冷有上帝的宝座在那里，有审判的宝座在那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审判的话，是毫无公义可言的。但如果我们真的面对我们的良心，我们发现那审判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惧怕的事情。审判意味着什么呢？审判意味着它有一个标准， 有上帝审判我们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上帝的律法，而且上帝按照他圣洁和他公义的要求，他一定会完成他的标准。所以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讲，面对这个审判的宝座，审判的上帝，面对这个公义的上帝，对我们来讲其实 是很惧怕的。但是大卫在这里说，这个审判的宝座是大卫的宝座，大卫来审判。当然我们知道是大卫家，是大卫家 的后裔会来审判。对，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反过来讲，对我们来讲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在有审判的耶路撒冷的面前，那以色列人仍然可以欢喜的到他的殿中。那我们要有没有问个问题？那为什么？为什么在耶路撒冷有这个圣殿？那作者他又同时提到，在那里有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好，为什么？弟兄姐妹，这个问题很重要哦。那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耶和华的殿是什么呢？是上帝的祭司在那里，对吧？那另一个方面是什么？是大卫家的宝座，是君王的职分，对吗？祭司和君王对我们的救恩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知道罪的解决是在圣殿中解决，但圣殿它是个预表，羊的血、牛的血是不能够真正除去我们的罪的。我们看到在大卫的经历里面，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上帝与大卫立约的时候告诉我们什么？好，上帝跟大卫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怎么样，我要为你兴起一个后裔，而且是你的一个后裔会永远的做王，你后裔会永远的做王，而且这个后裔会做什么？会为上帝来建造一座殿。我们看到在大卫之约里面有圣殿，有君王的职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从旧约 的以色列民来看，他们如果能够一年几次到耶路撒冷来领受这个门恩之道，来经历上帝对他们罪的饶恕，是需要有圣殿的。而这个圣殿需要在的话，需要什么？需要大卫的宝座在那里。如果没有大卫的宝座在那里的话，这个圣殿在不在？圣殿就不在了。所以以色列人能够经历到这个救赎，与大卫的约，与大卫君王的后裔在那里是不能够分开的。所以君王的职分和祭司的职分对我们的救恩是非常的重要。好，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只要其中一个，我们有时候只要祭司的职分，我们不想要君王的职分，我们只想要敬拜，我们只想要 来到神的面前，不管在教会也好，不管是在家里也好，我只要神的祝福，我只想要到神的面前，但我不想要君王的职分，我不想要上帝对我的管理，我不想要上帝的旨意在我的身上，我不想要顺服，我要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另一方面，有时候我们只想要君王的职分，我们不想要祭司的职分，什么意思呢？有时候我们只想要管理别人，对吗？我们只想要治理，但我们并不在乎弟兄姐妹和上帝的关系如何。有时候我们只是为了服事本身，有时候我们只是关注这个事工本身，我们很少会关注弟兄姐妹他个人具体的挣扎，他真正的需要他耶稣的关系，他的破碎是在什么地方？基督他的道，他的救恩怎么样可以到他的生命当中？我们怎么样可以为他们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只想要其中的一个职分，我们不想要另一个。 所以弟兄姐妹，诗人给我们一个很平衡的一个视角，因为在那里设立了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我们今天也是一样，那耶稣基督他要治理他的教会，他要在我们生命中做君王的身份，他也是我们的祭司。当基督被宣讲、被高举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污秽，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每一天每一刻，我们都只有靠着基督的宝血，我们才能够到神的面前。我们的身上，我们自己没有任何的义，都是因为基督他是君王，并且他是因为祭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诗人等到弟兄姐妹好像不同的地方到了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为他们到耶和华的殿能够经历到个人的这种的救赎，进到个人的救恩和成圣，诗人感到高兴，感到喜乐。但是诗人他并没有停在这个地方，第六节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弟兄姐妹，这个诗人大卫他这个时候把目光转变了，你们发现他对这些来到神的殿的人怎么讲？你们要为神的殿求平安，平安是 shalom， 你为神的殿，为耶路撒冷城求平安。那我们知道现在耶路撒冷很不平安，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我们知道旧约的耶路撒冷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它是很特别的。旧约的耶路撒冷是预表天上的耶路撒冷，在旧约的耶路撒冷，它是一个，我一直跟弟兄姐妹讲，旧约的耶路撒冷它是预表天上的，在天上的时候，上帝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他也是治理我们的处，所以在天上是什么？是政教合一的，对吗？在天上是政教合一的，是政教结合的。所以地上的耶路撒冷，在旧约的耶路撒冷，它是为了反映出天上的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它也是政教合一的。耶路撒冷真正的君王是耶和华，他治理，他也是以色列人敬拜的对象。所以我们看到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这个耶路撒冷预表天上的耶路撒冷是预表天上的教会，所以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求平安。听清没有？这是大卫要对每个以色列人一年三次到耶路撒冷崇拜啊，朝见完回去以后，你们要不是回敬拜完以后就什么都没有，然后就空空的回去了。大卫给他们一个吩咐，给他们一个意象，你回去以后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我们有讲过一个平安的教会，平安的耶路撒冷，合一的耶路撒冷是上帝的门恩的管道可以流通的地方，是基督可以被高举的地方，是人可以进到上帝面前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你真的关心你的弟兄姐妹吗？一个真正爱弟兄姐妹的人，他一定是一个爱教会的人。这里诗人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所以这个平安是上帝所赐的，我们需要祈求。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见你所爱的教会要成为什么样的教会？你所爱的教会是否是一个基督被高举的地方的教会，是人可以到这样的教会，他们可以经历到救恩的教会？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要为真的教会，你如果要若有热切的祷告，一定意味着你对教会有热切的爱。如果你对教会缺乏爱的话，你一定是不会为教会有热切的祷告，你不会为教会祷告，你也不会为教会有热切的祷告。弟兄姐妹们，看到大卫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后面说：“爱你的人必然兴旺。”弟兄姐妹，这是对我们很重要哈。我们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的时候，和我们个人的兴旺啊，英文叫 prosper 哦，为我们个人的兴旺是连在一起。当你发现，在你的生命中你不爱教会的时候，你一定爱别的东西。你如果不在教会里面建造你的圣殿，你一定在教会以外建造你的圣殿，建造你自己的 temple，建造你自己的偶像。如果不爱教会，你一定爱别的东西。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就是要我们来敬拜他。当你发现你不能够爱教会的时候，一定意味着我们的生命的哪些地方出现问题。圣经告诉我们说，爱你的人，爱耶路撒冷平安的人，爱耶路撒冷有一个合一，成为一个蒙恩的管道，是基督被宣讲的地方。那这样的人，他们必然兴旺。我们今天希望我们的希望是什么？我们可能希望我们的事业，我们把我们很多的关注放到我们儿女的兴旺，我们的工作，好，很甚至是我们任何的事情你会发现我们认为兴旺的事情是什么？那这里告诉我们说，爱教会的人是为兴旺的，这个兴旺，它是指向你属灵的生命，上帝一定会赏赐你。当你为爱教会兴旺的时候，当你为教会求合一，当你为耶路撒冷、为教会求平安的时候，你的目光是放在教会的身上，教会的合一会成为你的关注，你的生命就会改变。你会爱慕合一，你会学习什么是合一，你会查经哦，什么是合一？你会在家庭的应用里面什么是合一？你会爱教会的圣洁，你会学习什么是圣洁，你会查经哦，什么是圣洁？你会祷告什么是圣洁？你的生命就会向圣洁。这个圣洁不单单只是我们生活的圣洁，也包括教会的道的圣洁，教会的治理各个方面的圣洁。所以弟兄姐妹，爱你的人必然兴旺。一个爱基督的属性的人，一个爱上帝性情的人，一个爱基督与他的心为心的人，他一定会像基督。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你一定会兴旺。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也是大卫对每一个到耶路撒冷城来敬拜的人给他们的鼓励。我们再看到第七节说：“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这都指向耶路撒冷城的治理。你可以有具体的祷告，要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所以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从祷告开始，你可以看见教会中各样的需要。第八节说第九节我们看到，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是诗人大卫在整个当耶路撒冷城门口一大群人在那里的时候，大卫看见他的弟兄，还有他的同伴，看到 我们可以说是教会的会友，对吗？那大卫说愿平安在你中，这个你是指谁？是耶路撒冷。愿平安在耶路撒冷，愿平安在教会。我们知道，在平安，我们看到持续的重复哈。那这个平安在耶路撒冷，意味着弟兄姐妹可以听到有效的门恩的管道。这是我们看到大卫鼓励当时的以色列人很重要的方式。他们是怎么样爱他们的弟兄姐妹？一个爱弟兄姐妹的人，他一定是一个爱耶路撒冷的人。我们可以说，他是一定是一个爱教会的人，因为在耶路撒冷有君王在那里的话，就有圣殿在那里，有圣殿在那里，百姓就可以跟上帝经历一个团契和相交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有个平安的教会、合一的教会、兴旺的教会，是基督的道被宣讲，是基督被宣讲的时候，弟兄姐妹进到基督的里面，与基督联合，可以经历到这种生命，可以与上帝的关系可以改变，可以恢复，你的罪所带来的破碎可以被修复。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渴望吗？这是我们的欢喜吗？但是我们看到很可惜哦，那大卫在他的这一首诗篇以后，我们知道从他的儿子所罗门之后，那以色列就怎么样？以色列就分裂了。我们看到最终的分裂是什么呢？是以色列的圣殿被毁，圣城被毁，百姓被掳。弟兄姐妹们，在历史上面没有看到大卫的应许，好像在以色列历史上啊被成就，因为我们都不是那一些真正为我们弟兄姐妹看到他们生命中需要的人，我们都不是这样的人。大卫不是，所罗门不是。我们看到，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一位知道爱他的弟兄，爱他的同伴。他道成肉身到世上，为他的同伴，为他的弟兄，能够进到上帝的面前。他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你我所失败，在律法上失败的每一个方面。这位救主，他愿意在你的地位上，他为你做成了。你在管教儿女的失败上，夫妻关系的失败上，上帝要接纳你的每一个律法的失败上，这位基督，他竟然为你做成，并且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上帝的愤怒。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看见我们弟兄姐妹真正的需要吗？如果没有在耶稣面前看见我们是一个失散的人，看见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关心我们任何一个弟兄姐妹，除非我们在神的面前看见我们是一个需要被他怜悯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向你感恩，你帮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你自己。你真正的爱你的弟兄，你是那位君王，你成就了这首诗篇，你使我们能够到你面前，你会继续坚固你的教会，你会继续保守你的教会，直到你再来的日子。我们相信，主你会保守你的教会，并且会带领你的新娘、你的心腹。到新天新地之中，那么在那里与你有永远的相交，那么为此向你感恩，我们在祷告奉主名求，阿门。